还是请大家帮忙，我们把雅各书第一章再念一下。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念，而且大声的、专心的念。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天父，早晨我们可以聚集在你的脚前，就是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我们不只是可以用诗歌来赞美你，我们不只是可以借着祷告来敬拜你，我们还有一个极大的福气，我们可以坐在你的脚前，听你自己的圣灵把你的圣经向我们打开，让我们从你话语中能够看见你的心意，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更多的认识你。求你帮助讲的人，让他讲得清楚。求你帮助我们听的人，让我们听得明白，好让你的话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个人的祝福。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昨天花了一些时间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一节，那我们对于雅各这个人有一点点的了解，我们知道他的背景，我们知道他成长的环境，我们知道他的一些在教会历史上被神所使用的地方。然而我们发现雅各这个人，当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对着自己的介绍却坚持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介绍，奴仆，奴仆。奴仆这个词是没有人喜欢的词。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神的孩子，喜欢不喜欢？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是孩子才有权利坦然无惧地到父面前，阿爸，我们可以撒娇，我们可以赖皮，你没有吗？我们多少的时候跟神讲，神那你一定要答应我，你这次一定要帮我，有没有？这是什么？这是孩子，孩子就是可以这样的对父母，对吧？我们信主以后做神的孩子很福气。请问你信主以后做神的儿子怎么样？啊，做孩子跟做儿子一样不一样？啊，一样还是不一样？不一样哦。做孩子没有责任呐、啊。哦，做儿子责任很大。圣经中的儿子是要代表父亲的，是人看见了儿子就像看见父亲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一想到做儿子，哦，这个责任就很大了，这个责任就很大了。我们有的人也喜欢，因为你懂得做儿子的福气。做孩子不能够承受父亲的产业，只有做儿子的才可以承受天父一切的产业，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权柄，不是只有耶稣有，是做儿子的可以跟耶稣一起在宝座上分享。羡慕吗？保罗很羡慕哦。保罗说他真是竭尽一切的努力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下一句什么？为了要得什么？神要给他预备的那个荣耀。这是儿子啊，所以我们做孩子很喜欢，做儿子很喜欢。哎，你信主以后做仆人可以吗？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我们也是神的仆人呢？有没有？哎，做仆人你喜欢不喜欢？其实我们很喜欢的。你看每一个人信主以后在教会里面喜不喜欢干点事啊？你都喜欢干点事，因为你看那个小孩子啊，很小一点点的，他只要稍微大一点以后，他在家里他就喜欢帮忙。你们家的小孩有没有？长大了是不帮忙的，小的时候要帮忙的。我来，什么都要他来。我们刚信主也是这样，我们很热心啊，我们觉得啊，神爱我们啊，神对我们这么好啊，为我们上十字架，来到教会不做点事怎么好意思呢？有没有这种人？我们自己都是嘛。我们觉得啊，有一点机会服侍神，喜欢不喜欢？都喜欢，只是服侍久了以后才不喜欢的嘛，承认不承认？刚开始都喜欢的，后来就发觉有很多麻烦，后来发觉哎呀很头痛， 而且最讨厌的是你辛辛苦苦做完了，别人不配合，别人还批评，别人不感谢，这个时候你才不喜欢，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做孩子我们喜欢，做儿子我们喜欢，做仆人我们 OK 的，我们也喜欢，做奴隶谁喜欢呢？你们知道奴隶跟仆人有什么区别吗？啊，做仆人跟做奴隶有什么区别？一个有配，一个没有配哦。哦，这很大区别哦，是不是啊？这很大的区别啊，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区别啊。请问各位啊，今天你在公司上班，你是仆人还是奴隶？仆人啊，你不是奴隶啊，你桌子一拍，大爷不干了，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啊，说走就走嘛，此处不留爷，还会饿死我吗？你是仆人，你不是奴隶，做奴隶的试试看，哪一个做奴隶的可以跟他主人讲说不干了，我不想干了，试试看。如果一个奴隶不干了，主人可以把他怎么样？活活打死，可不可以？合法不合法？合法。主人说打了半死。合法不合法？还合法。主人说也不用打，打了我很累，给他卖了，可以不可以？可以。主人怎么对待奴隶都可以的，奴隶没有半点的自由，没有一点可以考虑说我干我不干，你没有考虑的余地，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而且要乖乖的干，老实的干，不好好干就修理你，这叫奴隶。我们今天有谁喜欢做奴隶？谁喜欢做奴隶？一个都没有。所以只有雅各有病，脑袋坏了。台湾同胞说这个人的脑袋里面灌了水泥土，钢筋水泥啊，灌在脑袋里头冻住了，没用啊。怎么会有一个人要做奴隶啊？很高兴，我奴隶啊，我奴隶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雅各怎么称呼他自己啊。雅各对这神的心意的认识实在远远超过我们。你知不知道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和第四节说，在荣耀里，在勇士里，在那个没有咒诅的地方，在圣城耶路撒冷有神和羔羊宝座的地方，发生什么事？他的奴隶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将来有一天进入到荣耀里面去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我们最荣耀的身份是什么？中文翻仆人不对的啊，希腊文是 doulos， 奴隶。现在请跟你旁边的人讲，你奴隶。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启示啊！你将来到勇士里，你最荣耀的身份是奴隶，那你今天活在地上就要学怎么做奴隶啊，是吧？那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啊，就是听到我讲这种话都不太高兴的啊。他跟我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15不是说了吗，以后我不再称呼你们为仆人了，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我们现在不但不是奴隶，也不是仆人，我们现在是什么？耶稣的好朋友。有没有唱过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啊？很多人很喜欢做耶稣的好朋友，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读圣经啊，你不懂希伯来文，你不懂希腊文，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的，随便参考书看一下，很多东西就搞清楚了。但是你读圣经，你不懂得上下文，你是死定的。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今天很多基督徒读圣经就是不读上下文，哇，挑你喜欢的拿出来读。哦，我是耶稣的好朋友，真的啊。你知道耶稣在讲说我叫你们朋友是什么意思吗？你如果看了上下文你就知道了。20节，主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了你们。主告诉门徒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朋友？朋友就是做我的仆人，跟我一起受逼迫。听懂了没有？听清楚了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神开恩可怜我们，不要拿圣经里面挑你爱的话拿出来。就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刚刚结婚的时候，没有事就跟老婆讲，以弗所书多读两遍了。其实我是不要他读以弗所书的，我只要他读里面一句话而已嘛，对吧？那哪一句话你们也猜得到哈，对吧？这样断章取义的应用圣经是不正确，是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好处的。我们一定要全面的来看主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今天也有人会说，保罗在加拉太书4那里讲，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有没有？不是奴隶，是儿子了。哇，读到这节圣经爽不爽？很高兴啊。刘弟兄你乱讲什么，我们是奴隶，我们不是了，保罗说我们不是了。那雅各错了没有？我再讲，不要断章取义。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不是奴仆，我们不是奴隶，是什么意思？你要看上下文，上下文一看就知道，保罗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再是律法的奴隶了。听懂了吗？保罗从来没有说我们不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定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这些人呢，原来是什么？我们原来是谁的奴隶啊？ 你原来是谁的奴隶？你有可能你现在还是奴隶啊。譬如说脾气的奴隶是不是啊？啊，你是不是脾气的奴隶？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叭一下火山就爆炸，对不对？你是谁的奴隶？脾气的奴隶。有没有人是情欲的奴隶？有没有？弟兄们不要假装。我以前都讲弟兄们不要假装，后来一个姐妹告诉我，刘弟兄，我们姐妹也有情欲的问题，没有吗？我有一次在上海的浦东机场，我喝一杯咖啡，突然之间全机场的销售员，那个小女生了，都是小女生了，工作都不做了，尖叫，呼，还那个声音呢，惊天动地啊，然后一直跑一直跑，都跑到我旁边那个地方去了，我晕了，我说一开始跑过来我又对着我来的，你知道吗？后来发觉不是啊，是对着那边那个，后来我要看过去，周杰伦在那里，哇，疯狂啊，这些小女生啊，眼目的情欲啊。到台北有一次机场，差不多类似的情况，几百个女孩子都穿着那个不要布的衣服，冲去迎接谁你知道吗？韩国有几个我都不会叫名字的，他们叫小鲜肉你知道吗？哦哟，那个男的一出来，哇，那些女孩子就这我简直就疯了一样的。所以不是只有男人有情欲，女人有没有？都是奴隶，都是奴隶。贪心嫉妒，一切的罪恶都让我们做奴隶，承认不承认？很可怜你知道吗？信了主以后，如果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不做奴隶，阿们，我们可以不做奴隶的，我们是自由的，因为神的话说得很清楚，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要记住一件事，我们没有必要继续做奴隶，我们是自由的。自由的人如果要做奴隶，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知道吗？你选择做奴隶，这样听懂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一直告诉我们，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神，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人怎么做奴隶？人做奴隶就把自己献给一个对象，你把你自己献给罪，你就继续做罪的奴仆，你把自己献给情欲，献给肉体，你就继续做情欲肉体的奴仆。那如果你把自己做顺命的奴仆，把自己献给神，你做谁的奴仆呢？你就做神的奴仆。我们今天何等的需要神怜悯我们，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真的是一个自由的人。神已经在十字架上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替我们付清了一切的罪债，我们是完全自由的。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基督徒在一起很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啊，人都软弱啊， 我希望你们教会没有这个哈。当我们说人都软弱，什么意思知道吗？我们的意思是没办法的啦，这个犯罪是一定的，同意不同意？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没有信主的人犯罪，他是罪的奴隶，他没有选择。信了耶稣以后的人犯罪，是你选择犯罪，因为你把你自己交给了罪。你本来是自由的，你本来不归他管了，你还要让他管，这样听清楚吗？如果我们把自己交给神，那谁管我们？就神管我们。你们知道当年啊，在那个奴隶的那个时代，古代的奴隶的时代，假如说有一个人到奴隶市场看到一个奴隶，很同情他，很怜悯他，就替他付了钱，把他买赎回来，买回来以后跟他说，你自由了，你走吧，海阔天空，给你一个证件，以后没有人再可以让你做奴隶了，你现在是自由人了，在罗马帝国里你到处跑没有问题，你自由了。这个奴隶拿到了这个东西，开心不开心啊？当然开心哦。他可以做一个选择，从此以后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他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做什么选择呢？他说，谢谢你给我自由，但是因为你对我这么好，我甘心情愿做你的奴隶。这种的奴隶叫什么奴隶知道吗？这叫爱的奴隶。我不是非做不可的，是我选择要做你的奴隶。旧约圣经中有没有爱的奴隶的条例？有的哈。一个希伯来人如果实在穷的没有办法，卖给另外一个希伯来人做奴隶，最多可以做多久？怎么你们这边都不读圣经的是吧？七年，最多七年。如果七年还没有到就碰到喜年的话，哇，你运走运了。喜年先到你就自由了，喜年没到，七年一到你就自由了。不管是喜年还是七年，时间到了你就可以跟主人说 Sayonara， 拜拜，我走了，我责任尽完了，我现在自由了。但是旧约告诉我们，这个奴隶他会对主人说，我谢谢你给我自由，我现在要用我的自由，我选择做你爱的奴隶，我不走了，我一辈子留在你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主人要做什么事啊？看样子你们是真的不读的啊。主人要把这个奴隶啊带到他的家的门口，在门楣上把他的耳朵放在那里， 打一个洞。现在知不知道你们这些姐妹没有事打个耳洞干嘛用的？打一个洞，做终身做爱的奴隶的记号。我很鼓励我们的姐妹打耳洞的，弟兄要打也可以啊。你要知道你干什么，你就从今以后做奴隶，忘记了自己摸一下，哦，我奴隶啊。旧约的祭司要执行圣职之前，他身上有三个地方要用油和血去膏他。哪三个地方？耳朵、大拇指头、脚趾头。第一个就是耳朵。奴隶为什么要打耳洞啊？不只是一个记号。做奴隶最重要一件事，听话，听话。手上为什么要有血？从今以后，我的手不会再做任何我主人不叫我做的事。脚上为什么要有血？从今以后，我再不会走自己的路，单单走主人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如果能够明白，人一生活在地上，最高的价值、荣耀、追求，就是你真的成为神的奴隶。我们带领的一群年轻人，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加起来100多个，这些年轻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跟他讲要做奴隶，你觉得这些 ABC 这些小家伙，甚至于 OBC， 他们说，哦，好幸福啊，做奴隶哦。你觉得有吗？会吗？不会。在他们的观念中，做奴隶是人间最倒霉的事，对吧？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倒霉的？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个时代的里面，人追求的是什么？自由，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得很清楚，若有人要跟从我，干嘛？若有人要跟从我干什么？就当舍己。什么叫舍己啊？ Deny yourself， 彻底的放下，否定你的自己。在这一个充满着自我的世界里面，谁还听耶稣的话？这是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有信徒没有门徒，开了100堂门徒训练培养不出来一个门徒，因为连教的人都不是门徒。做门徒的第一个条件，没有自己，舍弃自己。你觉得是吃亏还是占便宜啊？啊？怎么都不讲话了？你们不讲我也不用讲了，我们大家就一起休息吧。做奴隶是吃亏还是占便宜？吃大亏是吧？真的好像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住哈，做奴隶是好事还是坏事，
那个关键不是做不做奴隶，是做谁的奴隶。
同意不同意？
你想一想哈，美国为什么打南北战争呢？为什么打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嘛，对不对？哇，打打打到最后，终于北方赢了没有？赢了，全国通过解放黑奴，不可以再有奴隶，每一个奴隶都可以自由的走了。在我想啊，应该每一个奴隶啊，如果可以放鞭炮都要放鞭炮了，对不对？啊，高兴死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在美国的南部待过，你如果认识一些老一点的人，那些他们都会告诉你，他们的祖辈都传下来告诉他们，很多很多的奴隶哭成不行了，他不要走。为什么不要走？他跟他的主人讲，你对我就像儿，把我当儿子一样，你养我，你教我，你供应我，你保护我，你给我娶老婆，你还给我预备住的地方，你还让我的孩子可以念书，我生活上无忧无虑，我只要听你的话，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你现在叫我走了，我去哪里呀？我做什么？以后别人欺负我，谁保护我？我有困难，谁帮助我？那个时候没有医疗保险，知道吗？我的小孩生病了，谁管呐？听懂了我在讲什么吗？做奴隶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吃亏还是占便宜？关键在哪里？你的主人好不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主以后，如果叫你做主耶稣的奴隶，你觉得你的主人好还是不好？好啊，真的好啊。那为什么不肯做他奴隶呢？为什么都要叫他听你的话，你不听他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根本不相信神对我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碰到很多的基督徒，我问他，相信耶稣爱你吗？信。相信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吗？信。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信。相信耶稣有一天会来接你到荣耀里去吗？信。斩钉截铁，没有问题。相信耶稣会给你预备一个非常对你最好最好的工作吗？信不信？信不来喽，这下就信不来喽。听众们，你明白吗？我们今天不相信神对我们好，我们总觉得神有很多好东西是不给我们的，我们要死命啊，赖皮呀、啊，要是逼着他呀，他才会挤出来一点好东西给我们。你跟我的祷告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个人是这样子，教会的祷告是不是这样子？哦，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哇，
主啊，你真的要知道，你要给我们，你要给我们。
我们在告诉主什么？你要不然就是老糊涂，你连我们知道什么，我们需要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要不然真的是对我们不太好，你根本不在乎我们的需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对我们的好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信主很多年，没有，他不是一个奉献的人，他也不肯走奉献的路。现在奉献的人和奉献的路，连传道人都不是，也不走了。以前呢，一个人要脱产，要专心服侍神，至少需要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啊？把自己奉献给主，同意吧？现在需要不需要？现在不需要的呀。现在你去调查一下，你为什么念神学啊？我有负担，我有需要。说白了，这是一个好工作，是一个选项啊。年龄已经到了50岁了，四五十岁了，这个世界上实在看不下去了，公司也要 lay off 我了，小孩子也大了，我责任也少了，干脆念个神学牧会好了。人家还尊重我，满街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什么叫奉献？以前至少还跟我讲，哦，我奉献 OK， 你真的奉献吗？如果你决定做传道那天叫奉献，你就不懂什么叫奉献。奉献不是传道人的事。罗马书12章第一节说什么啊，反正你们不知道，我就讲给你们听吧。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那你在讲什么？那你在讲每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认识了罗马书1章到11章讲到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个伟大全备的救恩，你只应该做一件事，你应该把自己献奉献。弟兄们，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超级可爱，居然有一天跟我说，刘弟兄啊，幸好他说弟兄们啊，弟兄们奉献可以了，我们姐妹就可以，还可以为自己活。他不懂，圣经中的弟兄们是有男弟兄跟女弟兄啊。你只要是神的孩子，就叫做弟兄们。注意啊，那里没有讲传道们、长老们、牧师们，没有。那边说什么都没听见，一起说，大声一点，弟兄们是谁啊？不要说我们，因为我们一说我们自己不算数。我谁应该奉献？听清楚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奉献是什么？ 放下自己一切的主权，什么都交给神，让神做我们的主人，那我们是他的什么奴隶。哎呀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你都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做神的奴隶有多好啊，你真的不知道有多好啊。我以前也不知道啊，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又很喜欢服侍。为什么喜欢服侍呢？因为我刚信主没多久就不小心变成我们教会最爱主的年轻人。而这不是我自己讲的，教会的牧师讲的。这个牧师到处跟人家宣传，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非常爱主，什么人到我们教会来聚会，他就跟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我们教会最爱主的年轻人。那请问你，我被他被这样子到处讲我是最爱主的年轻人，那教会哪一样服侍我该不去呢？儿童主日学我要不要去教？为什么？招待我要不要做？为什么？短宣我要不要去？为什么去？我的天哪，你以为只有这三样事啊？教会有一个特点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很多教会有这个特点。什么特点知道吗？越忙的人就会越忙。不，你好好干一件事，马上别人说哇这个人好，哎，我们你也来我们这边帮忙，然后你再干，人家再找你，对不对？忙死你哦。哎，我那个时候忙得不得了，在教会里面什么事大事小事都我干了。但弟兄姊妹，问题出在哪里？外面的忙碌不能够遮盖里面生命的贫穷。外面人家捧你啊，哇弟兄爱主啊，有追求啊，有长进啊，这尾巴在哪里啊？满山的摇啊。但是问题是生命不够啊，所以整个人呢，到处常常就是人前一套自己背后一套，里面充满了埋怨苦毒，见了人还要说感谢赞美主。就是这样子啊，我就这样可怜啊。后来好不容易啊到美国来了，我们那个年代来美国这是要命啊，跟现在的人来美国是不一样了。我们那个年代来美国的人只有一个字形容我们，哪个字？穷。我一个同学告诉我，我下飞机全身上下300美元，我一看他，我说哇这么有钱啊。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开玩笑，那个时候谁有300美元，我们就哇大户哦。那时候大家真的穷得要死要死的呀，在那么穷的光景里面，神怜悯我，神恩待我，让我学校又可以得到一些奖学金，让我又再找到一些打工的机会。所以要不了多久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出来了，那个机会呢需要开车才可以去打那个工的。我们全校园的中国留学生里面没有一个人有车，我是第一步，500美元，那叫倾家荡产去买了那部车。为什么买那个车？要打工嘛，因为我们平常打工一个小时是1.5块到2.5块， 听懂吗？我找到的那个打工平常是五块，一个小时是五块，如果碰到一些老板觉得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一个小时给我加到十块。你不要说我那个时候是哈利路亚。早上起来唱的歌是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子吗？上帝给你一点恩典就哇，美得不得了，开心啊，开心啊，所以赶快把这个车子买好。那我买那个小破车，不瞒你讲，其实问题很多的，你有$500你买什么车嘛，对吧？那个车的驾驶座的下面底盘已经烂掉，有个大洞，下雨天那个水就可以从那边上来，上面漏雨都无所谓的，反正我开车的时候一定是带着一块布摆在车上，所以下雨的时候就赶快擦窗子，你知道吗？因为那个雾一起来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嘛，而且没有 aircon 的，知道吗？所以你不要想说，哎，打开 aircon 就可以没有了，没有这个事的，只有一个办法，擦。但你不要看那个小破车，那小破车很好使啊。譬如说他有的时候不高兴，他就不走了，你知道吗？他不走的时候，以别人的车啊，如果车子不走了，你要下车去推车，你知道？你下车推车，谁让你给搞方向盘呢？听懂了没有？你一定要找人帮忙的。哎，我那个小车好，我就坐在那里自己打方向盘，我的脚就从洞里面下去了。我就可以这么更啊更啊更啊，就可以把这车子搞到路旁边。那个时候我这个车是我的心肝宝贝，可是麻烦来了。什么麻烦呢？我们在校园里面搞了一个查经班，搞了查经班以后呢，礼拜五就要聚会的呀。要聚会呢，自然就会有同学来了。我们几个基督徒面对了一堆不信主的，啊，就带他们唱诗歌啊，带他们读圣经啊。那当然，谁要负责多讲一点呢？哎，不知道谁，他们谁听说的，说这个人以前很爱主。说你来带查经，天哪！我说怎么带查？而且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读圣经也会带查经。你不要告诉我你们教会没有，他们 Google 一下，他印了十几页出来啊，他可会带的，只是他讲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就是了。我们那个年代没有 Google 啊，不要跟我们说，连 Internet 也没有啊，所以一带起查经来很累的。哎呀，有没有参考书啊？乱搞啊，想了半天啊，怎么带？不知道真的假的，人家还说带的不错，这是要命了。但是有个麻烦哦，哎，刘弟兄啊，我们跟你商量个事。什么事啊？这个我们找到一个房子啊，房租比我们现在的房租每个月要省20块。听懂啊？20块是一个人那个时候一个差不多一个月的饭钱了，是很多钱的。我们现在可以省20块。所以我们准备搬家，但是问题呢， 我们需要借个车。哎，你借不借？借还是不借？你真有爱心啊！没办法，只好借喽。但问题出来了，这个车子借出去回来还动不动啊？你知道我那个老爷车有很多讲究的，譬如说发动以前你那个油门一定要先踩两下，那你一乱踩它等一下就出问题的。然后譬如说停下来以后绝对不能熄火，你一定要等它慢慢慢慢慢慢慢整个安静了你再把它关掉。他这个老爷车就是些毛病嘛。那但是你跟着开人家来借车，你跟他讲，讲完了他会照着做吗？所以借了车回来这个车就有问题，有问题谁倒霉啊？我倒霉啊。哎，一次这样子可不可以忍耐？那下一次呢？还忍耐？第三次呢？还忍耐啊？我算一算不行啊，我打工的钱都在修车了，这怎么搞啊？怎么办？不借了，不借了，以后谁来借都不借了。这是我吃饭的家伙，怎么能借？你知道这个信主以后啊，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譬如说有个习惯我改不了，因为刚信主的时候带我们信主的人就告诉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我们就每天乖乖做嘛。那其中有一件事情，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先跪下来祷告，那很听话，每天睡觉前就祷告，主耶稣啊，谢谢你今天一天啊，保守我平安啊，什么反正随便讲几句嘛，意思一下也可以啊，总要跟他打个招呼再去睡觉嘛。哎，那天晚上要睡觉跟他打招呼了啊，我要睡觉了，结果那很讨厌你知道吗？突然里面有个感动，你是真不借假不借？我想嗯，什么叫真不借假不借？当然是真不借了，这我的车啊，我光修理不知道搞了多久了。那么第一次借出问题，两次借出问题，这个孰可忍孰不可忍？不借就是不借。这时候里面声音就出来了，那这是车是谁的车啊？哎，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呢，因为当初买到这部车的时候是祷告很久才买到的，你知道吗？要刚刚好买到这部车是这个价钱，因为再贵一点我也买不起。买到车的时候是千感谢神万感谢神，非常感谢他的神，谢谢你啊，给我预备这么好的车，我真是感谢你。那神就说，我给你预备的，我现在问你，这个车是谁的？我没有考虑之前呢，我的直觉反应是当然是我的咯，我付的钱啊，我保养啊，我在管这个车，我在用啊，那不是我是谁的？但是当我正要回答主之前，里面突然想起一个好讨厌的事。想起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你不是好多次都说全奉献给主吗？那唱过那条歌没有？ I surrender all 啊，你们教会不上的？主说：“你不是说连你自己都奉献给我了吗？”好像有哦，好几次感动的时候，人家讲员问：“谁要奉献自己啊？”我们都举过手嘛，哈。嗯，奉献。那这车谁的？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主在想打我什么主意了，你知道吗？我说你的，什么都是你的，连我的命也是你的，你要干嘛嘛？就说我的，那你要借不借，是你决定还是我决定啊？这时候已经无语了，对吧？你决定，心不甘，情不愿，但是脑袋知道，没话说。钱也是他给的，机会也是他给的，什么都是他给的。那他说要用就给他用喽，那怎么办呢？我说主啊，我先跟你讲清楚哦，你说这是你的，你负责，你负责，那搞坏了你也想办法给钱修的哦。我以为这些招会把主吓一跳，对不对？没有。好，我的，我负责。隔一个礼拜，还没有人来借车，我自己去上班。怎么搞的？这天下这么大雷，那个雨下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你那个雨刷开最大的，都好像没用。就没用，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哗哗哗，那个雨打得不得了。那么赶着去上班呢，因为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啊，钱比命重要的。哎，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我看看你们的这个头发，大概你是跟我年代差不多的嘛，哈。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的嘛。东西物质比人命重要的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为了救一点什么国家物质把命死掉了，这个就是大英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观念就是，再大的鱼也要去干啊，一个钟头10块，开什么玩笑啊？继续开，一边拿个布擦，一边开啊，开到一个 ramp 上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一辈子就那一次经验，不过那一次已经够了。我发现汽车是会飞的，它真的会飞的，它就飞出去了。它怎么飞的我不知道，等它飞出去我再，这怎么回事啊？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都没有祷告说主啊救我，我没有。你知道我跟主说什么？主啊，这是你的车啊！弟兄姐妹，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一个飞出去的车子会转，然后它会转啊，它怎么可以慢慢的降落到highway上？我不知道，你不用问我，反正它就下来了，而且不是那种棒棒棒棒棒的，不是。顺利的滑行，我完全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我那时候已经整个就呆掉了，你知道吗？我除了告诉他说这车子是你的啊，更奇妙的什么事你知道吗？ Highway 他怎么会咚咚咚的转下去会停到一个对的方向？哎，他如果停下去是朝另外一头怎么办啊？对吧？而且他停下去哦，车子还可以继续开哦。你不要问我他怎么会继续开的啊，我不知道。而且更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停下去的地方前面也有车子，后面也有车子，就他停的这一段没有车子，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后面那个车子啊，那个喇叭按的声音可大了，因为他紧急刹车嘛。然后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后面紧急刹，我还继续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一次神很清楚地告诉我，是他的东西，他要负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这一辈子，你的人生是谁的？是你的吗？当然是你的。那谁负责呢？你负责。你注意你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是不是？谁是主人？我，对不对？祝福我，怜悯我，对不对？换句话说，在你的人生道路中，你是那一个坐在驾驶盘上的人。耶稣最了不起是你的 GPS， 对吧？有问题问问他，哎，现在应该怎么样啊？哎 ，GPS 给你导航的时候，你每次都听啊，是吗？不是的哦，你常常觉得你比他聪明，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耶稣是你的主还是你的 GPS？ 是你的主吗？真的是你的主吗？对不起，我们这堂到几点啊？已经到了是吧？我现在这个常常脑筋不是特别好，我看一下，我已经过了，对不起。那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做你奴仆是多么幸福的事。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